各位听友好，坎特伯雷故事集并不是简单的娱乐读者，通过这些故事，乔叟宣扬了一些他认为重要的道德价值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晚期社会所推崇的观念和行为，这些价值观带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节，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五，坎特伯雷故事集之四，乔叟故事中的道德观念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乔叟的价值观完全来自基督教吗？
不是这样的，它实际上啊是来自古希腊罗马哲学和神话传说。这些古典价值啊，有一些它是被基督教吸取了，成为了宗教信条的一部分。我给听友们举一个乔叟故事中的例子，比如说信义这个观念。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有一个故事，讲的是一位名叫阿夫格拉斯的人，他是布列塔尼的一位武士。他与一位贵妇朵利根相爱，在他们结为夫妇时呢，他就依照武士的习惯下了一个誓言，自愿此生遵循他的意志，绝不妒忌，除了为保持夫权的名义之外，一切都为他的意愿效劳。那么他的妻子也向丈夫发誓要永远忠于他，做一个忠贞的妻子。那么乔叟在讲到他们双方的誓言的时候呢，说了一句话常常被人引用，他说呢，爱情是不受压制的，压力来了，爱情就展翅而飞，不再返回。爱情同灵魂一样自由，女子的天性是要自由，不愿像奴隶那样受到约束，男子也是如此，谁在爱情中最有耐心，谁就能成功。乔叟认为，双方哪怕有誓言在先，也要学会互相的宽容。那么婚后不久呢，阿夫格拉斯就离开家乡，他去英格兰学武艺。那在分离的这段日子里呢，朵利根就饱受相思之苦，他经常到海边去望洋兴叹，他看到海岸上那些面目狰狞的黑色的岩石呢，他就许了一个愿，我但愿这些黑岩石都沉入地狱，为了我丈夫的平安。
这些黑色的岩石有什么象征意义吧？
是的，分析乔叟的专家们就认为呢，这些黑色岩石就象征着夫妻之间的障碍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出现了另一个人物，他叫奥雷利斯，他深深的爱恋着朵利根，他不断的就追求他，但是朵利根拒绝了，因为呢，他早已嫁为人妇，而且深爱着她的丈夫。不过他在拒绝这个追求者的时候呢，他开了个玩笑，他说，如果哪一天你能把海边的岩石一块块搬走，彻底清除它，让人再也见不到它们，我就可以爱你。后来呢，阿夫格拉斯从英格兰回来了，他和朵利根呢照常过着快乐的生活，只是呢，他对奥雷利斯去追求朵利根的事儿呢毫不知情，而朵利根呢却因相思而生了重病。他呢有一个弟弟，曾经在法国的奥尔良读书，有一个同学呢是专门的钻研魔法，而且很有神通。奥雷利斯的弟弟就想，或许这个人呢有神通，能让海边的岩石消失不见，哪怕他只是造成一种幻觉，只要有几天时间人们看不到岸边的岩石，朵利根就不得不信守诺言来爱我的哥哥，哥哥的病呢就会痊愈。于是这兄弟两人呢就奔了奥尔良，找到了这位魔法师。这位魔法师还真给他们演示了许多奇迹，比如哎，他一拍手，眼前就出现了一座大森林，还有一大群鹿，他再一拍手，哎，这些东西又都消失了。他们请求这位魔法师帮忙，但是他开出了一个极高的价钱，要1000英镑，这在当时可是天价。可是奥雷利斯依然是一口答应，不管付出多么高的代价，他也要让魔法师的把布列塔尼海边的岩石搬走。结果呢，奇迹还就真的发生了，2个星期之内海边的岩石就通通不见了。于是 奥雷利斯便去找朵利根，对他说，我已经做到了你所吩咐的事情，你不要忘了你的诺言，这不是我捏造的，海边的岩石已全部不见。他就是让朵利根信守承诺来爱他。
这一下子他可遇到了难题，守信还是不守信呢？
没错，这朵利根其实是无路可走，守诺言他就得背叛他的丈夫，不守诺言那奥雷列斯也只有死路一条。朵利根是思前想后，只有一个办法来信守承诺，就是自杀。只有这样呢，他才能避免双重的背信，违背与丈夫的誓言，失信于为了爱他而不顾一切的奥雷列斯。走投无路的他呢，是终日以泪洗面，最后他就向丈夫坦白了一切，他确实答应过奥雷利斯，为了不失信于人，他只能以命相抵。但是啊，阿夫格拉斯却不这么想，他说，凡事安定下来就不必再去惊扰他，你的诺言是必须履行的，愿上帝饶恕我，正为了我爱你，我是宁愿被利刃刺进心房，却不愿你对他人失信，诚信才是人生最高的美德。于是呢，他就给了朵利根自由行动的权利，只是要求他呢，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。他就吩咐仆人呢，说，你们陪夫人出去吧，自己则泪流满面而归。那朵利根呢，就遵照当时答应奥雷利斯的话呢，去到了那个花园与他相会。当两个人相见时呢，他就告诉了奥雷利斯，我来此地找你，这是我丈夫吩咐的，他要我履行诺言。听到此话之后呢，已经获胜的这个奥雷利斯反倒呆住了，
他这简直是陷入了两难境地。
对的，他是实现了让黑岩石消失的奇迹，这个奇迹要求朵利根实现自己的诺言与他相爱，可是这个承诺呢，又意味着朵利根对自己丈夫的背叛。此外呢，阿夫格拉斯要求朵利根遵守自己的诺言，他这同时呢，也是在遵守自己的诺言，那就是他在与朵利根结婚时候发的那个誓，永不妒忌，一切依朵利根的意愿行事。这三个人的承诺和要求发生了冲突，有没有解决之道呢？奥雷利斯就意识到了这个困境，他意识到啊，阿夫格拉斯把自己的意愿放在了守信之下，这是一种高贵的行为，而自己实际上呢，是利用这种高贵实现着自己的欲望。于是呢，乔叟呢就让他做了一番反省，其实呢，这个反省也有很高贵之气。他说呢，夫人，告诉你的丈夫阿夫格拉斯，我已看到了他对你是如何的纯正高尚，以及你是如何的痛苦，他宁愿自己忍辱，却不愿意让你对我背信，我衷心受到感动，我情愿永远受苦，也不愿破裂你们俩的挚爱。夫人，现在我放弃你对我所有的保证和诺言，你对我讲过的话我全部还给你，我立誓绝不以你的任何诺言做根据而谴责你。
乔叟的解决办法似乎是让一个人放弃要求，来成全另外两个人不做失信之人。
这里啊，其实有很复杂的逻辑关系。你从行为上看，三个人都没有在实际上完成承诺，但是你从意念上看呢，所有的信义都被遵守了。可这里还有一个承诺不能忘记，那就是奥雷利斯还承诺给魔法师1000磅的费用。他就对这魔法师说，说我敢自夸我是从来不失信，欠你的钱我一定还清，哪怕我沿街乞讨，只请你答应宽限我2-3年。魔法师呢，他问清楚了事情的来由之后呢，他大度地说，好朋友，你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件善行，难道我不能做一件善行吗？我放弃这1000磅的酬劳，再会。这个魔法师就飘然而去。乔叟在故事的结尾处啊说，我请问大家一句话，这三个人谁的气量最大？你们且慢往前走，请回答我这一问。那咱们听友们想想，你们的回答是什么？好，关于乔叟我们就介绍这些，下次再见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宪政制度的故乡——英国》第三节，《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五》，《坎特伯雷故事集之四》，《乔叟故事中的道德观念》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